随着这些书的出版，我对人物传记越来越感兴趣，读传记，编传记，最后动手写传记。还有什么能比看他人的人生更吸引人呢？安东尼亚和弗罗拉笔下的传主当然就是这种吸引人看的人。罗伯特·麦西写的盖世传奇人物彼得大帝也是。麦西的文笔没问题，在我看来，他需要的是有人帮他在森林中清道，让重要的树木显露出来。历史学家、传记作家乃至编辑都各有所好。鲍勃·麦西爱好的是海战，他接着写了两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战的书，彼得大帝的经历自然会吸引麦西。他不仅20多岁时就在荷兰的船厂干活，而且他坚持不懈要把俄国变成海洋霸主。但是有特定兴趣的传记作家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把一本书写偏方向。我记得这本书出版前，我为了尽陪审义务，在陪审厅坐了好几天，一边等候法庭挑选陪审员，一边拿着铅笔在彼得大帝的肖像上改，再送回办公室。彼得大帝大获成功，获得普里策奖。如果书稿里那些关于海军的内容原封不动，他肯定也能获奖，但还是要删改，因为编辑的阅读直觉告诉我，那样可以把一本书推向柏拉图式的自我，而不是商业性的成功。第一位的事也应该是书，而不是营销策略和自我满足。另一个转到科瑙夫来的历史学家是著名的芭芭拉·塔奇曼，他之前已经凭《八月炮火》和写二战将军约瑟夫·史迪威的书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他的加盟就像在我们的帽子上插上羽毛那样值得我们骄傲。他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是贵族的义务。他是一个多么奇特的人，某些方面谦逊慷慨，另一些方面不稳定苛刻。芭芭拉的外祖父是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父亲是金融家莫里斯·沃特海姆，换句话说，他具有上流社会顶端的德国犹太裔家庭背景。他们家在康涅狄格州的科斯科布有一个家族住宅群，各家房子散落在一大片树林各处，但风格都朴素低调，这是老派新英格兰世家的犹太家族翻版。芭芭拉的丈夫莱斯特是一位友善的医生，随时都会为你倒一杯喝的。芭芭拉也很可亲，并不端着优雅的样子，对我们孩子很好。他自己有三个女儿，他风格朴素，但骨子里还是很高贵的。我们合作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远方之境》，他以非常独到的观念和写法，透过一个法国大贵族的一生，写了14世纪的灾难、黑死病、百年战争、罗马教廷分裂，也反思我们自己身处时代的灾难。他每写完几章就会寄给我，我会很有分寸的，我希望做到了，做有限的修饰性编辑，也许偶尔会建议删减或增加内容，然后我会去他的公寓，我极少为作者这样做。我们痛苦的、紧张的过一遍我所有标注的地方。他不喜欢被人挑错，但他很诚实，至少会接受部分纠错，即使不是全部接受。当我看到他在书的致谢词中感谢我对这本书的热情、信任和明智的改进，我真的惊呆了，也被逗乐了。《远方之境》获得巨大成功，他出的正逢其时。当时1978年恰逢美国人日益怀疑美国的方向，读到这样一本书写的是糟糕得多的时代，可能感觉松了一口气。而且芭芭拉的叙事天赋让书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正是这种天赋奠定了他的书有如此广泛的读者基础。他在《愚政进行曲》一书中举例的人类愚行都有挑衅性，特洛伊木马屠城的自我毁灭，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拒绝改变天主教会的贪婪作风，引发了宗教改革，乔治三世及其重臣的无知和犯下的大错导致美国革命，还有美国在越南的灾难性冒进。 他对不同意他观点的人所持有的轻蔑语气让人不太能接受。但即便是学术界最严厉的批评者也得承认，他讲故事很有效。他的最后一本书《第一声礼炮》再次涉及美国革命，获得的也是同样不情不愿的赞赏。不幸的是，我们发生了剧烈的争执，最后彻底绝交。因为他得知我们按照克瑙夫处理美国历史类书稿的惯例，把他最后那本书的文本给几位美国革命史学界权威看，而他们反馈说他的许多研究都过时了。我对这件事没怎么上心，因为这就是按部就班的流程。当然，我们应该事先征询他的意见，而且事发以后也只能是我去向他解释，争取平息他的怒气。只能说我没成功。芭芭拉一辈子都因为别人指责他没有真正过硬的学历而竭力维护自己的声誉，这下他觉得受辱了。所以虽然没有闹到公开的地步，他还是怒气冲天。我尤其难过，因为他身体并不好。第一声礼炮出版一年后他就去世了。即使在我们吵架最激烈的时候，我仍然喜欢他和如箭猪一般的个性，钦佩他的成就。但是他那种理所应当的感觉有时候让人很难应付。比如说，在我合作过的作者中，唯独只有他斥责我不花心思说服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把文学奖颁给他。就算我想，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办到啊。为什么像塔奇曼、弗雷泽、麦西、西佛这样的著名作家这么愿意来克瑙夫出版社呢？也许有些情况是因为我在这里做编辑，但我也逐渐认识到，克瑙夫的名声不仅仅因为我而在读者中具有那么强烈的共鸣。一旦出版社焕发出新的活力，吸引作家来到这个俄国猎犬之家并不困难。我们的设计和出版品质也是一种吸引力。说来反常，我起先对这个现象感到不自在，甚至有点着恼。妮娜、托尼和我曾经费了多少力气让出版界相信西蒙·舒斯特也是有特色的出版社。请关注遗产，请读第22条军规。而在新的环境中，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任何我们出版的书都自然被视为是有特色的，因为我们是科瑙夫。当我们出版的某些书没有什么特色，却能享受自由通行证一般的好处，我们感到特别不自在。不过我们渐渐适应了，就像一个人总是会适应受宠一样。到70年代中期，克瑙夫出版社开始热火朝天，大家看到我们既延续了艾尔弗雷德和布兰奇建立起来的声誉，也拓展出许多新的方向，书单丰富多样的近乎怪诞，从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到朱小姐的生活指南，从我个人建立的舞蹈类书单到奥杜邦自然指南丛书，销量上千万册，从吉尔·克雷门兹以小小舞蹈家卖掉10万册为开端，又好看又畅销的小小系列，到布鲁斯·麦考尔的滑稽古怪的下午，从巴黎·康芒纳的币圈自然人类与技术，到 B.F. 斯金纳的超越自由和尊严，从鲍勃·迪伦到戴安娜·佛里兰。虽然我愉快地帮助朱小姐那本书推进畅销书排行榜，但她跟我从未因此而亲近。至于戴安娜·佛里兰，我都不知道会看到什么结果。在我接手她的回忆录 DV 之前，我没见过她，而且我不是穿着时尚的人。每个留意过我怎么着装的人都可以作证。我记得阿什格林曾评论道，我可以在穿上一件新衣服的半小时内让它变得好像被我穿着睡过了。人容易忘记，那些偶像级人物对他们自己来说并不是偶像，除非他们是笨蛋。戴安娜当然不是笨蛋，她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集无所节制、慷慨大方、标新立异和惊人的创造力于一身。他著名的妆容，他以镜子、红色华彩和黑人造型装饰闻名的公寓，还有他沙哑而性感的嗓音， 如果不是让人觉得那么好玩，那也许就是可怕了。他毫不掩饰，他喜欢幻想胜过只是真实的数据。既然真相常常是枯燥的，那何必说出真相呢？要么改进，要么忽略。但在幻想之下是钢铁意志的河，在妆容之下是尊严和内心深处一种自我保护。毕竟这是他整个人生的标志。DV 是一个职人，和真正的职人一样，他爱工作，不只是爱结果，而且是爱工作本身。他知道工作中的他才是活生生的他。